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2月2号，公元2012年3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闭幕；莫斯科为讨好中共，禁止声援藏人集会；一家三口赴拉萨徒步游行，在印度所到之地备受关注；一流亡藏人开展宣传西藏问题印度全国巡游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各界继续支持西藏抗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上周五14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内召开的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于今天星期六24号圆满闭幕。会议最后为最新自焚藏人制定附加决议，并计划在今年向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展开游说活动，并举行更多以宗教为主的活动，声援境内同胞。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此次为期10天的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三次会议举行期间，就藏人行政中央2012年到2013年的财政预算及修法方面进行审议之外，还就藏人行政中央更名提案再度展开辩论，但最终这一提案未能通过。此外，议会方面针对西藏当前局势特别举行了讨论会，最终通过表决制定了8项决议，着重要求中共停止在西藏的镇压，立刻恢复藏中谈判，以及允许国际观察团体和媒体进入西藏了解实况。今天最后一天的议会会议上，对于3月10号到今天会议闭幕日期间共有3名藏人自焚方面特别制定附加决议，表达沉痛哀悼和深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会议闭幕仪式上发言时，对3位在纽约展开无限期绝食活动的藏人和正展开达兰斯拉至拉萨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一家三口以及各组织发起声援西藏活动等方面表达了赞赏和支持，并强调按照乃琼和嘎东护法神下的神谕，计划今年展开更多的宗教活动，祈请全体藏人团结一心，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并声援境内受难同胞。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也在会议闭幕仪式上表示，在今年将召开特别会议，并计划在世界各国展开游说活动，宣传西藏问题。首席部长同时表示，不仅藏人行政中央内阁，西藏人民议会也要争取世界各国国会制定西藏问题决议，来赢得更多支持和声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批俄罗斯活动人士计划下周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举行声援自焚藏人集会，但被莫斯科市政府禁止，以避免破坏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活动人士批评当局软弱，并计划在4月采取其他方式示威，让人们关注西藏人权问题。据美国之音消息，一批关注西藏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最近向莫斯科市政府递交申请，他们计划在下周三28号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前集会，呼吁人们关注藏人连续自焚事件以及西藏的人权问题。但是莫斯科官方作出书面答复，声称为避免破坏同中国友好关系，禁止活动人士3月28号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协调筹备集会活动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有关宗教自由方面的代表尼科斯基说，申请参加示威集会的人数达300人，他们当中既有俄罗斯人，也有以蒙古族居民为主、信奉藏传佛教的3个俄罗斯共和国的活动人士。而莫斯科当局否决的理由是， 俄罗斯同中国在2001年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任何一方都应禁止在自己的境内组织从事能对对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活动。政府方面并警告说，如果活动人士在中国大使馆前集会，当局将对他们依法处置。活动方代表尼克斯基说，俄罗斯公民有集会自由的权利。莫斯科官员引用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禁止集会的做法非常荒唐，而且不符合逻辑。尼克利斯基说，活动人士都怀疑莫斯科官员同中国有商业利益，害怕得罪中国。他说，关注西藏问题的俄罗斯活动人士3月10号曾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那次集会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参加集会者当时非常积极，他们在中国总领事馆附近向行人散发传单，介绍宣传西藏问题。莫斯科有关官员说，为何圣彼得堡能允许集会，但在莫斯科却禁止集会，那只能向圣彼得堡政府查询。尼克利斯基说，最近几年申请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活动变得日益困难，但他强调，虽然当局禁止了3月28号的集会，活动人士仍然计划采取别的方式4月份在莫斯科示威，使人们关注西藏人权和自由问题。3月28号是中共当局于2009年1月19号制定的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中方高调举行庆祝活动，但位于全球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则在当日展开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示威活动，抗议中共长期以高压政策统治西藏，严重践踏藏人的基本人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家三口自3月10号展开的达兰萨拉至拉萨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目前正前往新德里，他们一路受到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很多藏人大学生也加入他们的活动表达支持。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来自以色列的流亡藏人兹丹朵基和他的母亲东伯基以及妹妹拉姆基三人，自今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正式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赴西藏首都拉萨徒步游行活动。他们提出五项诉求，并誓言未完成活动诉求，徒步活动坚持到底。这五项诉求分别是：第一，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金敦确金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三，允许藏人自由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第四，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的权利；第五，立刻从西藏撤出制造紧张局势和打压藏人的军队。徒步游行者兹丹朵基今天向本台介绍说，他们经过乌纳抵达昌迪加尔市，在当地同西藏大学生就西藏问题举行讨论会，其中两名学生还加入了他们的徒步游行行列，表示要游行到新德里，之后抵达安巴拉，一路受到西藏青年会成员的大力支持，并有成员包括马苏日西藏大学生陆续加入游行队伍中，目前加上三人共有十人展开这一活动。这些活动所到之地受到民众和各媒体的极大关注，其中七八家报社报道了他们的活动。目前他们已经从戛纳尔出发，继续跨越110公里后，计划在下周四29号抵达新德里，届时将展开一系列宣传西藏问题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去年在印度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进行自焚抗议而烧伤腿部的藏人希热次多，自今年3月10号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当天，从达兰萨拉展开了名为“雪域信使全印度巡游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同时通过征集民众签名寻求更多民众的支持。 流亡藏人希若次多向本台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向印度民众宣传介绍西藏的紧张局势，同时征集签名寻求支持。他的诉求包括强烈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立即停止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停止骚扰自焚藏人的家属，停止镇压和平示威藏人及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允许国际独立真相调查小组和媒体进入西藏，并呼吁中共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希热次多向本台解释了自己在这次征集签名和宣传西藏问题的巡游活动中用黑布遮住眼睛的含义。他说，用黑布遮掩是在指国际社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对西藏境内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的行为，所以希望我们在抵达活动终点站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联合国代表处，并向他们递交联署信时，联合国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能够亲手解开遮在眼上的这条黑布，以象征联合国已经清醒，以后不会再无视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日前在该机构的一次董事会议中表示，会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同时呼吁各界人士能够对西藏抗争给予支持。本月24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理事长加日洛珠坚参发表声明，公布了该组织于本月23号召开的理事会议内容。加日洛珠坚参在声明中指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直关注着西藏境内的恶劣局势，尤其是陆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并表示在各国人士对此表达同情时，最难过和痛心的莫过于藏人自己，特别是达赖喇嘛尊者。声明指出，这次理事会就境内的抗议事件、中共对西藏各地驻派大量军警、越来越多的藏人勇敢地面对中共以及当局对此进行的残酷镇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在会上承诺，理事会将使用所有资源对境内抗议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外界公布真相，以促使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改变治藏政策。加日洛珠坚参还在会上讲述了自己在印度菩提迦叶看到洛桑森格发表演讲时，台下来自境内的藏人们眼中流露出的激动和希望，以及对他的信任，并指出流亡藏人社区的政权交接对西藏抗争运动非常重要，因此会全力以赴支持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和藏人行政中央。在声明最后，加日洛珠坚参呼吁各界人士在这严峻的时刻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起为西藏抗争运动加倍努力。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事后于是呢，有人就问到，就是问佛说，其实是国王邀请佛还有比丘众去皇宫用餐，可是为什么佛在回向的时候没有讲国王的名字，反而讲到这个乞丐的名字呢？于是佛那时候就说了，当时虽然国王邀请我，可是国王邀请的时候他的意乐参与了40008法吧，所以那时候佛没有讲到他的名字。可是在皇宫前面的那个乞丐看到国王邀请的缘故，所以非常的随喜国王的功德，而且是完全内心非常的纯净，他的意乐和动机上呢是就是充满着随喜的缘故，所以他获得的福报之量是最大的。于是呢，佛在回向的时候呢说出了他的名字了。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说，你看那个乞丐不用花一毛钱，但他赚最多的功德，所以我们要懂得随喜。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